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海量信息，幽默解说，共情热线，快来加入微声音。
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，欢迎您锁定微声音共情热线。你在买房或者租房的时候，有没有遇到过意想不到的惊喜或者惊吓？房主或中介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奇葩操作？房子里有没有隐藏空间或离奇物件？邻居有没有 离谱到让你怀疑人生？室友的骚操作是否刷新了你的三观呢？
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正在进行的微声音共情热线哈。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-799-323，1300-799-323，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哈，或者分享一下您在买房、租房，或者是甚至是借住的地方啊，遭遇到的那些非常值得分享的事儿。
嗯，那么首先我们来接听观众的热线啊，这一位是林先生，早上好，林先生。
哎，是我吗？你好。
哎，是您，请说。
主持人，大家好。我看过很多房子，有一次让我终身难忘。那是在97年的一个夏天，天气很热。我带着我父母和我老婆去看房子，在巴德维 Park 的一个房子，它是第一天 open house。当时看房子的人很多，有20多，大概30人吧。然后agent 就带我们进去看了。房子很好，是一个依坡而建的房子，后面是一个高尔夫球场，景色很好，很宽，然后大家就顺着那个楼梯从后面下去，下面呢是一个洗衣服的地方，然后是一个储藏室呢是一个依坡而建的，里面比较昏暗，有点潮湿，大家就在那里看了以后就走出来，然后我们就上楼梯走到这个厅里面，都在那里，他们都在那里欣赏这个这个风景很好，啊，我发现我穿着短裤，我发现我这个两个腿怎么这么痒啊？我挠一挠，我低头一看，我脚上有几百个跳蚤。
哦天哪！
我当时叫大家，哎呀，不好了，这里有 fleet， 快点！哇，大家都开始发作了，一群人全部从那个门里跑出来，站在马路上。也顾不得是男男女女了，大家撩裙子，脱衣服的脱衣服，都在那里抓跳蚤。那两个最惨的是那两个 agent， 他们又穿着西装打着领带，哇，一边嘴里滴里巴啷的说着他们的话，然后把衣服脱了，领带也扯了，袜子鞋子都脱了，在那里抓跳蚤。哇，那个场景在路上，哇，我闭上眼睛都能想得起来。
肉搏跳蚤，
壮观。后来这个房子关了一个多星期，他们杀虫以后再开放了，就这个事情。谢谢大家。
这真的是这个没有提前做好这个 pest control 的话，出售房子或出租房子的话呢，真的是会吓跑这个买家跟租客、啊。
没错啊，感谢林先生的分享啊。那我们其实在今天开始节目之前也听说也关注了一段采访，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墨尔本华人徐晶在买下一栋老房子之后，居然在地下室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微型火车铁路模型啊。我真的是好生羡慕啊。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呢，其实在世界各地也并不少见。怎么说呢？在英国啊，有一位23岁的男子，他在自家的书柜后面意外就发现了一条隐秘的秘密隧道。哎，隧道尽头啊，是一个写满神秘文字的密室。
这个男子呢叫
Freddy
哈，他呢在清理书柜的时候呢注意到一处异常哈，他进一步检查呢竟然发现了一条通往秘密房间的秘密通道，原本的应该封住的门呢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哈，他就继续拆除前方木板上的螺丝，最终揭开了通往黑暗空间的入口。
那进入密室以后啊 ，Freddy 在地板上找到了遗失的门板，上面会有通往不同地下走廊和房间的秘密通道图。他表示呢，虽然刚进入的时候一片漆黑，气氛阴森，但是能够在住了这么多年的给房子里面发现啊，这么一个秘密通道，还是非常令他兴奋不已的。
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东西，当然要探索一番啊！他找到了一架，比方说通往楼上另一个房间的梯子， 有更宽敞的房间，里面呢也布满了一些陈年老垢和蜘蛛网哈。他还发现多条这个通往其他隐藏地方的通道哈。他推测这些可能是过去哈仆人为了不被屋主察觉而偷偷穿行的路径，这是他的猜测而已啊。
嗯，那么 Freddy 呢也是决定保留这些空间的原貌，因为他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，他对此感到敬畏与欣慰啊。那么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，他还发现了一面写满神秘名字和日期的砖墙，以及一个古老的保险箱，里面藏着有这个1948年的书籍，关于这座宅邸的资料和一些古老的信件。此外呢，他还发现了20世纪初期用作教育机构的旧课本和课桌，哎，进一步揭示了这栋建筑曾经的历史用途啊。 Freddy 将自己发现密室的过程拍成了视频，发布到了 TikTok 上面，然后视频点击量已经超过了450万次啊。
都有这个探索神奇，这个探索的心哈。
嗯，那我们接着呢把视线转向澳洲，哎，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了。在2017年4月15号的时候呢，在悉尼商业区附近一栋40多年历史的老宅当中啊，建筑工人在翻修浴室的时候发现了一封尘封多年的神秘信件。
嗯，当时哈是一位工人哈在拆除这个浴室外墙的时候呢，无意中在墙体缝隙中呢发现了一些旧报纸和一张保存完好的照片。检查之后呢，他找到了一封1995年由前房主，这个房主呢叫 Greg 葛瑞格，写给未来房主的信。嗯，这封信呢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的物价、社会状况，以及葛瑞格对未来世界的预测，包括中国崛起、宗教冲突以及澳洲的多元文化未来。
嗯，更特别的呢是葛瑞格之所以留下这封信啊，是因为在1994年装修这栋房子的时候，他也曾经在另一面墙里发现过上一任主人的留言。那封信呢描绘了更早年代的生活，对时代的担忧以及对未来的预测。这段跨越年代的对话深深打动了他，于是他就决定将这份时间胶囊的传统延续下去，把自己的故事和希望留给后来者。他还特别在信里加入了一张他和妻子若斯林的新婚合照，象征着那个时期他人生最幸福的时刻，他想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未来的人。但是令人唏嘘的是呢，若斯林在1997年因为乳腺癌去世，格瑞格呢随后也带着年幼的儿子搬离了这座老房子。
故事还没有结束，
嗯，
伊丽奇呢被这段跨越时空的对话深深打动，将这个信件和照片呢分享到了社交媒体。跨越了时空间哈，起码是令人惊喜的是哈，当时身在克罗地亚度假的葛瑞格呢，在社交媒体上呢留意到了这个帖子。当然了，看到自己20多年前亲自留下的照片和信件，相信他一定是感慨万千。
嗯，这段意外的发现呢，也成就两代人跨时空的对话和理解哈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在中国又有什么这个比较离奇的故事呢？我们知道中国是有着5000年的历史啊，留下了无数的珍贵文物。在1974年7月的时候啊，河南扶沟县古城村的孙本利在翻修老宅打地基的时候呢，与邻居赵根旺意外的发现了一个青铜器和一个铜罐。
嗯，这个铜罐碎破之后啊，露出了满满的黄金，价值呢当时是约30亿元人民币。
那是真的了不得啊。
对，他们还发现了20个就是类似于锅铲状的青铜器啊，就是一些古物了。
嗯嗯，其实这样的故事也有，但是这个价值30亿也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哈。
确实，两人原想这个藏匿这个挖到的东西哈，但消息泄露之后呢，引起来了外人的围观和哄抢。当时呢他是一个小队长哈，他收回了部分文物，随后呢决定将文物上交给国家机构。
嗯，文物局呢是及时的介入啊，追回了一大部分的这个失散文物，但是其中一件青铜器呢被误认为锡制，被村民烧坏了。最终啊，一共是收集到文物400余件，包括392件黄金和12件青铜器。那么专家考证呢，这批文物是出自战国时期的楚国，包括战国水壶、香炉、青铜器以及楚国的金币，总重达到8000多克。
嗯，这个真的是 无价之宝
啊，无价之宝，真的是。
听众朋友，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-799-323，1300-799-323来参与今天的微声音共情热线。
嗯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来进一段广告。
海量信息，幽默解说，共情热线，快来加入微声音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微声音共情热线。那么今天呢，要为您开启买房送惊喜、租房送惊吓的奇妙之旅啊！希望大家踊跃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-799-323，跟我们聊一聊那些年你在买房租房过程中遇到的离奇事儿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这一位听众的电话，聂先生。你好，聂先生，早上好。
哎，你好啊，电台主持人好，还有这个听众好啊。我呢老了以后，现在你讲的是这个买房的遇到的奇怪的事情。我呢走点题，我就讲讲我遇到的奇怪的事情。
嗯，
不是因为买房啊，讲起来很远了。小时候都讲故事讲很久很久以前，
好听。
那么现在玩电台都是你们年轻人了，对，
还不是永远年轻。
哎，就是很久很久以前了。1971年的时候呢，我上山下乡，这是在这个黑龙江这个农场里头，生产建设兵团，在黑龙江什么地方呢？在最东面，东极，这个地方叫宝清。到了1971年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连队是个武装连队，这个农场里的武装连队突然接到一个命令，说是呢要到大兴安岭去伐木去，因为国家这个伐木任务没有完成，说是，作为民工去伐木，那么就从，然后紧接着呢，就整理好枪支啊，这个行李呢，坐了3天的火车往西面走，走呢走到内蒙古，当初是黑龙江省管，因为文化大革命嘛。这个内蒙古嘛，这个加强战备，所以把这个地方呢，这块地区呢就属于这个黑龙江管。内蒙古什么嘛？内蒙古哦，不是，对，黑龙江大兴安岭有个少数民族，人数很少，叫做鄂伦春族，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过没有？
嗯，听说过。
哎，听说过，好，这个族很少，这个族在什么？专门为他们这个族呢，就另一个县叫做鄂伦春族自治旗。哎，他这个县就叫旗，就是少数民族这个县叫旗。那么真正的名字呢，如果在地图上查呢，它叫阿里河。哎，这个地方，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住了一晚上，在这个县城里头，全都是木头磕楞搭的房子。这个县城里头很破很破的，在那里头不知道怎么过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呢就到伐木点去，从伐木点到这个什么地方要走好几十里路，要走进去。那么行李呢，想办法就是其他车不知道怎么一点点就给弄进去了，我们就是走进去，因为没有这个太危险。走进去的时候，他走了一半，就是早上开始走，踏着大雪，那是冬天啊，
嗯，
那是几月份？是十一月份，踏着大雪走到一半，中午的时候随身带着干粮，连长就说我们在这休一下，吃吃干粮。你走是沿着什么地方走呢？是沿着山下面那个山的这个山谷走，
嗯，
对。结果在休息的时候找到一块比较平的地方，然后就说连队可以闪下来，闪下来以后呢，大家坐下来把随身的干粮就吃起来了。吃起来了以后，结果呢因为走路的时候都低头走路，天冷嘛，大家说是不是，然后这个突然有一个人一抬头一看，哎呀，怎么山半腰啊有个大石头，这个大石头很大。大到什么程度？像块大的门板。这个门板呢，正面对着这个门板，就觉得这个地形很奇怪。从这个门板后面，就是大石头的后面，很大一块扁平的石头啊， 很大的石头后面有个八字形的路，就是就往山下八字形的路，我不知道你们想象的出来吧。
嗯，就两条路成八字形通向石头。
再往侧面一走，就发现这个门板整整的挡了一个山洞的洞口。哎，你正面稍微侧面看还真看不见这个洞口，这个石头就大这样子，但你再侧面一看就看到黑洞洞的一个洞。这两条八字形的路呢不大，就是可以到这个洞里头，一直到这个叫山谷下面。哎，我们就很好奇，因为有枪嘛，其他的累的都不肯动，都不愿意上去，都号召走上去看看里头有没有什么野兽啊，怎么样的，拿着枪去，没人肯动。结果呢，我呢，上海人呢，还加上四个北京人，人们都调皮一些，那个时候，才20岁嘛，18、19岁，有那么一点力气，那么就把枪拿着推上子弹了。小心翼翼就接近到洞口了。一到洞口发现这个洞口很光滑，因为我小时候也在山区住过，在北京的郊区住过。它山洞里头跟我想象不一样，过去我小时候到山洞玩，里头黑漆漆的，而且山洞很不光滑的这个，但是这个山洞就觉得很光滑。在走的里头，这个山洞里面很大，像个大厅一样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壁上呢，这个是个山洞进口。现在我印象当中是右手进口的右手的这个山洞的壁上呢，写了用白的石灰水写了一首诗。
就说有人曾经在这里住过是吧？
你听我讲一下。这首诗呢，那么就读下来，我现在的印象就是啊，这个诗是写的呢，是他说我们是勘探队员，找到这个洞，在这里头休息，对吧？说山洞里头有个独角桌，桌子上头有个巨大的癞蛤蟆，他说我们大喝的一声，这个癞蛤蟆呢就跳走了，我们就当这个主人了。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喝退哈先当主人，这是最后一句了。他的意思就是呢，这个癞蛤蟆在桌子上头，他大叫了一声呢，这个癞蛤蟆就跳到桌子下面呢。他说我们这个勘探队员，对吧？但是我看上去这个洞里头，在我印象当中，这个洞里头都很奇怪，非常平整，里头确实有个独腿的石桌子。洞里面很光滑，结果在洞壁上都看到有些字，这个是用这个铁凿子凿出来的字，古代的字，像是中文的篆字，但是一个也看不懂。哎呦，我们五个人拆了半天，拿着枪到处在找，没有一个洞，里头很整洁很干净，一个独腿的。
非常谢谢聂先生分享您的这个经历哈。听得都已经入神了，
奇遇哈，也属于在远征路上的忽然发现的一个临时性住所哈。那么非常感谢聂先生的分享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的微声音不得不跟您告一个段落了。
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在清晨的陪伴，我是刘俊杰，
我是海伦。大家知道买房也好租房也罢，原本是件严肃的事情啊，但是它偏偏就跟人生一样，充满了不确定性，也充满了故事。有人买到了奇迹地段，有人租到了戏剧人生。愿您拥有的不只是冰凉的一砖和一瓦，还有那么一点幽默感和烟火气。好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再见。
再见。
了解澳洲，融入澳洲，欢迎登录 sbs.com.au/language/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。